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白云要送你一首我自己很喜爱的歌。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受到什么？或者会勾起您什么样的联想呢？让我们这个时刻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
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或者您是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喜欢吗？白云知道这首《野地的花》陪伴过许多人成长的生命岁月，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天父上帝的爱以及不变的应许。那或者有的人马上会联想到，这是天韵诗班他们所创作的第一张福音诗歌专辑。而这首歌的作词者叶维新，他不但在诗班中担任女低音，他更是写了无数平易近人而又有生命力的歌词。天韵诗班的专辑就这么一张一张的被传唱着。原来一首歌可以这样的打动人心，也可以带领人进入神最深的心意里面。过去白云对叶维新，我总是远远的看见，在他们的演唱会，在他们的特别的一些音乐晚会里面，总是让我感受到一股非常平静安稳、甜美喜乐的气质。而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邀请到叶维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但能够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并且来听听他告诉我们，究竟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这首诗歌之后，我们就一块的来期待叶维新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 文馨，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很开心能够在白云你的节目里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是，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请教您说我要怎么称呼啊？啊，叶老师吗？文馨姐吗？叶姐吗？啊，我还特别问了说那么在旧传大家怎么称呼您啊？是，那么文馨告诉我说大家怎么称呼？
大家称呼我阿纪。
这真是一个多么热络而又亲密的一种称呼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位阿姐呢，她说我可以直呼她的名字文馨啊。我想大部分人知道文馨其实现在也还在旧传在这个地方工作啊。好不好跟我们谈谈您现在在旧传的主要的工作的内容啊，还有这个方向是怎么样？
我过去呢20多年是在天运，常常跟着团呢在各处巡回演唱。那差不多6年前呢我就退居幕后。退居幕后以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创作，在制作节目，在策划专辑等等。
那么所谓退居幕后，包括你们如果再出 CD 的话，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了吗？
啊，对，听到我心里的声音，听不到我真正的声音。
听到您那整个在策划的那个时候摆上的哈。
是。
那么我们想到天运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一些人都是我们很熟悉哈，因为跟天运很久了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纠缠天运师班最重要也是在做福音的工作啊。
是。
那么微信我想问问您自己是怎么样信主的是不是从小家庭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还是怎么的？
我从小呢，我的妈妈有一个老师，在大陆上的一个老师，那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先生也是传道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师母。所以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就常常被邀请去这个许阿姨的家里面，那她是孙师母，她家里面有家庭礼拜，那也跟着在教会里面有参加过聚会，那那个是我对就是开始接触基督教。
嗯哼。
可是并没有正式进入到教会里面去。那一直到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跟我很要好的一个同学，就是跟他吵了一架，跟他吵了一架呢，这个同学呢他是已经去了教会的。所以我跟他吵架，就我们两个冷战了大概，我看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讲话这样子。那他因为要打破僵局，所以他就开口就邀请我到教会里面去。所以我进到教会很有趣，就是因为吵了这一架的。那因为他开口了，那我觉得很对他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就那就去吧，就是这样啊。上帝很有趣的，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就进到教会之后呢，我印象当中我并没有任何的觉得说好像对于所听到的福音有什么样子的反感啊，有什么样的抗拒啊，我就觉得说哎，说的真的很对耶。我就觉得讲到说人都有罪啊，我就想到说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偷妈妈钱啊，然后怎么样对我哥哥怎么样不好啊，等等这些事情。那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完美倾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当然我觉得也不单只是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在我心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很干净的人，我希望我这些罪都能够被解决掉这样。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就这样子的成为基督徒，就从此就是一直在教会里面。
是，那个时候你是
10几岁，
初中几年级的时候？
初中1-2年级的时候。
哦，是。
嗯，
微馨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觉得我是父母非常的保护的一个孩子，家庭很单纯。那小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是很任性的，我觉得我算是蛮被娇宠的孩子，那蛮任性的。
因为我刚刚听到说当您去到教会的时候啊，牧师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你就那样子就感受到说啊，对，我想到我小时候或者我过去我曾经做过这么，那我就会很好奇，我想看看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是吗？
我先刚你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是是。
可是我会想到说也许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你啊，我觉得可能你刚刚说家人也很可能很疼爱啦，好，也被照顾得很好。
是，
也许在一般人在老师的眼中，
是
这个女孩子应该还不错的，是 OK 的。
理论上是、对对，我不是一个真的什么样的一个大坏的一个孩子啊、哦。但是呢，就是说， 本性里面是很自我中心，是很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的骄傲，哈。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会是让一个人是不快乐的。
是。
哦，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呢，就是在我，算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就是说我的生命需要被改变。
白云刚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想要那个自觉，会感受到说，哎，我的任性，我的骄傲，我的自我，才十几岁啊，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自觉。我觉得常常很多人，我们就这样子过来，也从来没有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当听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你就觉得我需要。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说的，不是说我什么自觉，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糊涂的人。我觉得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没有圣灵在我心里面，就是所谓的光照，就是让我觉得说，哎呀，我真的不好，哎，我这个人真的是需要上帝的救恩，我真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我真的是很感谢神，那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让我能够听到福音。
嗯，
对，
嗯，是，我想维新刚说的很好啊，这一块不是自觉，而是神圣灵的光照。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啊，这才是我真实
的
境况啊。
真的是这样。
好，那个时候你才初中二年级，大概一个年级，
是
那就开始啊这样子的一个教会规律的生活的吗？
是，我那个时候呢，就跟这些同学呢，因为同班嘛，那个时候就是很爱朋友的这个时候，那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们同样有一个信仰，然后我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可爱，我们就下课了以后呢，自己就把椅子围一围，然后就开始来小组。那时候也没有人教我们，真奇怪，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还会就是说派说谁要祷告，谁要怎样怎样。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校园里面有盖一个新的一个大楼，我记得有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还跑到那个新的大楼还没有盖好的那个房子里面去呢，很黑哦，我们去那里聚会这样子，我们还带了一个荧光的一个十字架去，然后就把那个聚会的时候大概是中午，我们就把它挂在那个墙上，然后聚会完了还收奉献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好笑，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怎么那么可爱啊，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哎，可是就有一种很天真的那样子的一种追求的心啊，说我们要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这些朋友到现在都是在服侍神，都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决定影响了一生。
哎，我好像看到那个画面了，一群好可爱的女孩啊，
对啊对啊，
就这样子在一起啊，
真的，
我相信这也是神特别的这样子的恩典在你们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真的回想起来觉得很妙。
是，维新，那你刚刚说你自己也许是任性啊，然后这样的光照，你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么跟着同学一起这样的追求，我相信那个时候一般孩子可能的升学各方面那个压力还是很大，有没有造成比如说你的生命或者你的生活有没有一些的影响跟改变呢？这个信仰带给你的，
我想如果说直接的改变，那个时候比较明显的来讲，就是可能我在对课业上面的比较用心了。那在那个之前呢，我这个中学呢，我一进去的时候呢，这很不在乎这样子，就是我不晓得我那个时候在干嘛，我真的不晓得，我就记得我就是四十几名，44名，48名，可是我完全一点都没有觉得说有什么危机意识，觉得说或者觉得甚至于觉得说很丢脸都没有，哎，就是还很高兴这样子，不晓得真是不晓得为什么。那我记得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呢，也是打瞌睡啦，反正就是很那个迷迷糊糊这样子。但是我信主之后啊，我的学业成绩，我现在可以从我的学业成绩看见信仰在我身上的改变。那个不是说我自己说啊，我一定要怎样，我觉得这是神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让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方向，让我可以知道说我应该用功读书，这个我无法解释，我现在真的无法解释。然后呢，我的学业成绩就一直就是越来越好这样子，所以呢，我到了中学毕业的时候考上我的第一志愿。
是那个时候你的高中，
我的高中，
高中第一志愿，
对，
是在台北，
是在台北。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北一女啊，是，所以你在啊一女中高中三年啊，
是。
那么这个一路的求学过程呢，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是你生命中要提一提的？
求学过程，我觉得我还 OK 啦啊，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竞争性非常强的一个人，所以我也不会就是说一定要考了一女中我又。一定要怎样要考的第几名什么东西的，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带领呢，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数学理化蛮好的，所以我自己认为呢，我到了高中我可能还是往理组的这个方向走。可是有趣的就是我到了高一的时候呢，诶，奇怪，我的那个数学怎么搞的都听不懂嘞，听不懂还不及格诶，我就想哇天哪，那个时候就是要选那个组别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我一听到那个我头就昏了，所以我被迫就要选这个文组啊。那到后来我觉得很有趣，我怎么会去读了一个中文系呢？我那个时候呢填志愿的时候填两个系哈，每一个学校我就填两个，一个就是外文，一个是中文，这样。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填这样子，但我爸爸喜欢我读外文，因为我爸爸自己本身英文不错的，所以他觉得说外文是第一选择。那既然读了文组就是外文第一选择，那中文就是第二选择。但是对中文我本身自己根本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我从小一直到我高中啊，我从来没有一次就说啊，我的国文什么成绩很优秀啦，或者是我参加什么作文比赛啊，天哪，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你知道吗？那考上中文系就是因为分数到了中文系啊，那所以上帝很有趣，所以我考进中文系的时候呢，就是那也不晓得干嘛，读中文干嘛呢？不晓得。到后来才发现，读了中文是干嘛用的？我从来不知道我能写东西诶，不晓得。
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生命里面事情回头想的时候，觉得哎呀真有意思啊。那上帝就说，当我一进了教会的时候，我就参加诗班嘛，在音乐的方面有受一些训练。可是后来我到了天韵里面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说，我又不是一个真正，我是一个读文学的人，我为什么在这个音乐的这个诗班里面做什么呢？我又觉得说我自己是很不务正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上帝在带领的时候好像不是你一步一步，你当时你并不见得那样的明白。我当时读中文系的时候不明白，后来到了天韵里面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在天韵里面。所以有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说我好像在浪费我的生命，我应该离开了。
是，那么维新我想先啊，这个中间我要打个岔，你怎么会进到天韵的呢？
我怎么进到天韵呢？好，我刚才说过，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信主，然后我跟我同学有追求，甚至于我在高三的那一年呢，我在有一次聚会里面，我曾经有个很感动，我跟着一个同学在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们两个走到前面去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这样子。可是在那个之后呢，我就完全的忘记了我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啊。所以我在大学里面呢，我就过了四年很潇洒的四年，就是我完全自己快乐的不得了这样子，都完全没有去想我将来要干嘛，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不知道，又回复到我过去那个不在乎的那样子的一种那种本性的里面。但是上帝很有意思，上帝没有忘记我跟他的这个约定。就是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那么他大概就是认识就是传播协会的同工，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制作一些对大陆的广播节目，那么需要有一些人来撰稿，那么那个时候的广播节目是要撰稿的，是念稿子的啊。所以那我想说反正我是读中文的嘛，那我就没差啊，就是去写稿子啊，反正这个这也是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反正我现在四年级的时候课没有那么重嘛，我就想说可以去做啊。我完全就是这样子是糊里糊涂，真的是糊涂到啊，不可思议啊。那上帝居然会用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上帝是非常的大方也非常的大胆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进到旧传里面去。进到旧传之后开始就是做文字工作嘛，那到后来就是我毕业了，就是过了差半年之后我就正式毕业了以后呢，就留在旧传变成全职的同工。那所以彭老师他就是会看，就是说除了你除了文字工作方面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恩赐啊，所以后来知道说我一直在诗班里面唱诗嘛，所以就试试看了可不可以唱了，那就这样了，那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进了天韵。所以我的工作的重心开始就是文字，后来就是转到天韵，然后天韵里面后来就开始还是有兼这个文字部分的工作，就是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维新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一路上你自己形容自己是就迷迷糊糊的，那有时候是被迫的，有时候我看到你也是潇洒不在乎的啊。您在天韵的时间有多久？
我在天韵的时间差不多有20多年，将近快要30年。
能够20多年，将近30年，这一路的过程，您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不做了，或者我要换个跑道了？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以这个就是一个歌者自居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本业嘛，所以我就开始就想要离开的。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刚刚开始天韵在旅行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一件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唱的有一首歌叫做《越侍奉越甘甜》啊。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都是全团差不多是非常年轻，都是20几岁的，然后我们生命不是那么样子的成熟啊。那我们必须要去每一天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能用诗歌去服侍人，有很多自己里面的征战，跟这个肉体之间的，跟团员之间的彼此这种个性的很多东西。那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哎呀，服侍神怎么会越服侍越甘甜呢？这在讲什么呀？我觉得太辛苦了吧。我自己心里就想说，这个写歌词的人啊，真是太夸张了，讲他真是反正就不晓得他可能不晓得脑袋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会写这样的一个歌词。我那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那可是我当时真的这样的认为，我真的这样认为，所以我这件事情印象一直很深哦。你刚才讲说我在里面那么多年，为什么你们把我留在那里那么多年，你知道吗？就上帝要跟我证明一件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是这么辛苦的事情，后来发现原来问题是我自己哎。那所以到后来慢慢我的那个重心慢慢转变，慢慢更多的认识神，更多觉得哇，天哪，我真的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哎，我是多么的有福，真的能够被神所拣选，能够认识他，能够分享他，能够传扬他。哦，那所以我是觉得神是已经先把我摆在那个里，让我在那个地方来慢慢的学习的。
嗯，
转变可能不是一夕之间的啊。我刚才讲过，我基本上我是一个被宠坏的一个孩子，然后就很自我中心，很任性，很骄傲。上帝在调整我的，可能是在我在适婚年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天韵在北欧旅行那个时候。我们呢常常就是跟着这个是都是挪威啊什么那个瑞典的这些的教会呢，在这些教会当中巡回的时候呢，聚会之前呢都会有这个祷告会。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的那种祷告会呢非常非常的火热，可是我根本都听不懂他们在祷告些什么东西，可是我的心就被他们的那种，我不能解释，就是我心深深被吸引，我的里面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觉得说，神啊，我觉得好像爱你是这个世界上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的婚姻，我其他事情好像不是那么样子的重要。我那个时候开始被神的爱很深的吸引呢，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生命当中我觉得是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要把上帝放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自我中心，从任性，从糊涂，慢慢的开始聚焦，再一次的聚焦啊，聚焦，然后我就发现上帝在我的个性，在我的生活里面每一方面都在改变。所以呢，我觉得我的生命真正的被翻转其实是从这个之后的。所以那个越侍奉越甘甜也是在那个后来，我就觉得说哇，能够全心全意爱神，才会体会到神有多么爱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第一条那个诫命为什么是第一条，那么样子的宝贝，那么样子的让人满足，那么样的让人喜乐，是因为神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最深最深的需要。
是，我刚听到维新在说的时候我很感动，是你说那个是慢慢的聚焦，我觉得神就这样一路一路的带领这样的一个孩子啊，
是
从你在初一初二一直到这一路，其实慢慢那个聚焦好像你的那个轴心开始清楚了，
是
原来的那个轴心还搞不清楚的啊，
真的
这时候你轴心清楚了，
嗯，
很多的状况，很多的事情，终于你的越侍奉越甘甜就没话说了，
终于明白了。对对对，
是，那么维新这个时候你终于明白在圣经里边耶稣所说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你看见这样的一个诫命是那么宝贵，是那么的满足，是那么的喜乐，是那么带着丰富的应许。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体会，让这样的一个人从自我中心转成了全心全意的爱神了。
那么维新，你怎么会从一个天韵诗班的，我想刚开始是一个歌者，是一个福音的啊，这样的一个用诗歌来表达，会成为，我知道你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的歌词啊，歌曲啊，那么跟我们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折过来？
这就是刚刚我就说我学了中文啊，学了中文进到旧传之后呢，我早年开始的时候在天韵的服饰里面有翻译一些的歌词，就把英文翻成中文。好，那到了就70年后期的时候，因为校园民歌非常的盛行嘛，那整个台湾的年轻人都在风靡这个校园民歌。那个时候我们的团员呢就是说，哎呀，我们为什么不来写呢？这些人都在写，我们能够把福音的东西能够写的这个平易近人，能够让人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主，不是很好吗？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咯，那我就可以写词啊，那他们就有的人就可以作曲，就是这样子的啊、哦。那就是一个我们这70年后期开始创作一直到现在。
是，我知道创作了好多好多的歌哈。那么如果你要用一首歌，你自己所写的歌来代表或者来诠释你的生命，你会想用哪一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已经产生了哈。这首歌就是我大概在4年前写的一首歌，叫做《这一条路》，那是收录在我们的《等你愿意》的这张专辑里面。那这个歌词呢，其实它并没有非常华丽的文字，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它里面所说的呢，就是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啊，我所走过的路最喜乐的路呢是把我自己交托给神。那这首歌呢虽然歌词很简单，可是我觉得我有听到一些回应，就是说很多人他也觉得在他生命当中能够体会到舍己是更加的宽广啊，放手更加的稳妥，把自己交托在这一位全能的手的当中，所走的这条路呢无比的精彩，无比的丰富。
是，让我们这一刻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这一条路》，也让我们来体会这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生命之路。 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是叶维新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故事。那维新刚才在听这首《这一条路》啊，
嗯，
我特别注意到那最后几句话说：“舍己却更加的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的精彩丰富。我跟你走这一条路。”
嗯哼，
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个诠释吗？
是，我是觉得说我更多的学习。能够学习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宽阔。常常我们就会被卡在自己的那个自我的里面，觉得很痛苦。但是神让我们能够学习舍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是更加的宽阔，更加的稳妥，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喜乐。这是我真的是学习到，我觉得为什么耶稣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这个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们会觉得舍己是很痛苦的事情，但舍己也是一种的释放，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从主那边来的自由。
是，维新，我相信啊，当你在写这个歌，当你在说刚才话的时候呢，我觉得绝对不是平白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的歌很有生命力。
嗯哼，
我相信这些一定有你自己的经历，比如刚您说到的舍己或者是放手。
嗯哼，
你生命历程中对你来说是怎么样叫做舍己，或怎么叫做放手？有没有一些生命的故事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我想可能我比较深刻的体会是在我从天运里面退下来之后，过去常常跟着天运在各处比较容易被人家认得，下台之后得到很多的掌声跟肯定。从天运退下来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觉得上帝让我学习一个隐藏的侍奉。那这里面就是说，当你听不到别人给你掌声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侍奉？你是不是还是能够很喜乐的来侍奉？你所在乎的究竟是什么？那我退下来之后呢，有两年的时间，我是跟着我们有一个新的团，就是 Sunshine Singers， 他们有的人叫他小天运，就是在校园里面在巡回。我是带着他们跑，那我同时呢，我也帮他们制作这个 PowerPoint， 然后我是在节目当中呢，我是坐在下面帮他们放这个 PowerPoint。那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呢，就是说我过去的时候其实蛮习惯，就是说完了以后是人家会来找说哦签名啊，或是怎么样，对不对？那我现在呢，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是谁啊，所以他们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去找这些年轻的这些，这是很好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我的角色已经完全的转换了，我就变成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一个人，我就在那边安静的就收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呢，上帝在这个里面教我，就是说这个才是我真正的侍奉，是不要被人家知道，但是你在那边甘心乐意欢欢喜喜在那里侍奉，这个是神所看重的侍奉，而不是说你在那里得到很多人的掌声的那个才是侍奉。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晓得那个白云你可不可以体会啊， 就是整个的侍奉的重心的一种的转换里面，让我去检视我的内心真正的为了什么在侍奉神。
是，
那我觉得没有人是不喜欢掌声的，那但是上帝让我在里面真的是觉得说，我觉得我这几年觉得我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策划节目，在写歌，在制作，但是我觉得上帝要我更多花一点时间是投资在一些人真正的在我面前可以看到的一个一个的人的生命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让我也是有一点在转换我的服事的重心，虽然我还在做这些制作创作的事情，但我觉得神让我看到的就是说不是为了掌声，是真正的生命落实去爱，用神的爱去爱人，去关心人，去陪伴他们，把你所写的那些歌词化成真实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都是基督徒，可能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容易，可是我们真的设身处地去想一想，我觉得很多人当他从那个灿烂要归到一个平淡，不再有人知道你，
是
从一个好像一个很有光环的那个位置下来，什么都没有。
是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是
你真的尝过那种滋味的人你才晓得。
是
我想维新刚刚说的，真的我想你体会到更深的什么叫做侍奉，那个舍己跟放手。我想听了维新这样分享后，我们再来回味刚您说的这一条路，是否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更宽广，什么叫更丰富。真的是在就是服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里面，而他看的是我们的里头啊。
是，
那维新我知道其实你还做创作了很多的诗歌，我相信也是跟你的生命历程是有关系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是，
那么你服侍的这么多年，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的过程中，
嗯，
有没有也会碰到生命中的难处？那么你怎么样在那个难处中来经历来度过呢？
我在服侍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有经历到一些的所谓的挫折跟难处的话呢，可能可以说其实不算得什么真正那么大的挫折跟难处啊。要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神所量给我的一些的历练啊。比方说别人批评你的作品啊，比方说别人就是在这种过程的当中的那种挤的对这个自我的这些的对付跟舍弃啊。但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些的历练啊。比方说你写的作品别人觉得很烂的时候，或者别人用一些不是很善意的字眼在批评你的作品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
这些声音会到你的耳边吗？
怎么会不到呢？
所以我想每个创作者
每个创作者其实他没有一个作品是说全世界大家都喜欢大家都拍手的，一定是会有人会有意见的嘛。
是，
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人其实对于别人对他的批评来讲都会是敏感的，不会有人就是觉得说我希望我可以更不在乎一点。那但当然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会很在乎啊。那特别是说你写的东西如果别人随便被你改了的话，那你就是更会觉得说会很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花了那么多时间，或者说哎，你可不可以再写一节歌词出来，我说天哪，我已经这个天哪，那跟什么你以为随便便就可以写吗？那这个都是我觉得我在创作过程当中呢，你如果说要有些什么样的学习，我觉得并不算是挫折啊，就是我从一个比较就是说不能够被批评，不能够被要求，不能够被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慢慢慢慢的后来我就可以就是说诶，我可以写另外一节歌词，诶，这个歌词这里可以改变。我到后来慢慢慢慢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改变的了。那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挤的那个东西比较 care, 比较在乎。那这个部分我不认为它是什么挫折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付。
维新，我觉得你生命中有蛮有趣的一件事，很多东西是慢慢的。
是
啊，刚你说包括这个部分，
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吗？那个慢慢的那个改变，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因素，让这个人这样慢慢慢慢的被改变。其实改变是不容易的。
是，改变是不容易。但我是觉得说是因为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愿意凡事照着上帝的旨意，我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 我要顺服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所以我本来我在适婚年龄的时候，那个时候想说，哎呀，我如果30岁，如果我没有结婚的话呢，我觉得这一个辈子不晓得怎么样子的过下去。我那时候真的有这样子的一种恐慌，你知道吗？我想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可是到后来我就会发现说，诶，其实上帝没有给我婚姻，可是让我能够学习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喜乐，很感谢神。就是我过去觉得说我很害怕的事情，两件事情我过去很害怕的，一个就是单身，好，另外一个很害怕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会变成就是那种很敬虔，那种很爱主那种人，我最可怕，我就最好不要。我为什么进旧传？因为我觉得旧传就不是那种非常那种属灵那种地方，而且我觉得上帝幽默到极点了。这两个部分就是他完全翻转我，就是说让我现在单身，但是我很喜乐。然后我会觉得说，全心全意爱神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哎，维新，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我们要好好的来挖挖宝啊！一个原来很害怕单身的人啊，那么今天你能够这么的喜乐的面对，你说说看这个翻转好不好？我相信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未婚或者还在等待婚姻或者是怎么？我觉得是我们听听看你怎么样这个被翻转？
我自己翻不过来啊，
是
我没有办法翻。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当然我觉得我还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也是很怕参加人家婚礼，因为每次都是人家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到底是谁呀、啊？是这个吗？是那个吗？到底是怎样呢？好，上帝在我心里的生命当中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不是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吗？在哪里呀、啊？我会这样的想。可是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是上帝后来就是显然他没有回答我的祷告啊，他就是他觉得说我不晓得，到时候我大概将来可以到上帝面前去问他到底怎么想的。但是我就觉得到了一个时候，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上帝没有给我婚姻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专心的能够来爱神，我可以全心的能够投入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就是专心来服侍神。
是，
对，所以我妈也是在说，她说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还有我妈很开明了，没有。
是，我相信是你自己活出那样子的一个好，所以妈妈也觉得说这样子也是很好。那维新哈，我还是要再问问，那你原来的害怕是为什么？
我觉得任何一个年轻女孩子都会有这样子的害怕吗？不是吗？哦，会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说社会上有这样子一个，大家都会期待你到了一个年龄你就是要结婚嘛，然后你自己也会想说，哎，你的伴侣你跟什么样的人来 share 你的生命，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怎么，你一定会有这些这种的憧憬哈、哦，一个理想，这些东西都有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是有一点煎熬的啦，我觉得是的确是煎熬的，可是真的感谢神，我觉得神没有给我的，神用他自己来代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棒的，就是说上帝的爱是全然满足的，全然让人满足的，那这个部分就是让我能够常常喜乐的原因是这个。
嗯，
对，
是全然的满足，
真的
啊、哦。所以我想有时候那个害怕是我们害怕去面对那个压力或者一个未知，
或者是不明，哎，对对对，不明就里的一种的害怕，
那一种对不确定性，那反而成为我们很大的一种害怕哦。
是，
那维新，其实我对你的很多歌我很喜欢，可是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首歌哈、啊，我一直每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种的把握，那首歌是《我有明天》。
嗯哼，
我觉得对一个人，刚刚我们说，其实人最害怕就是我没有把握，
是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论是我的婚姻或者我的将来我的人生、
嗯、哼，
或者我现在在生病我的病况会怎么样、
嗯、哼，
可是这首歌是我有明天，我想用这首歌来谈谈你的创作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会写这首歌，是不是？
对对，
这首歌其实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歌手叫做薛岳，薛岳那时候写了，他生病，他那个时候写了说如果还有明天，那个时候我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的创作动机就是来自于发生在那个时候生活周遭的一些的议题或者一些的事物，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还有明天，那我觉得从基督徒角度来说，不是如果还有明天，是我知道我有明天，我今天走的话我晓得我的明天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哦、所以其实是用这个回应当时的这个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子写的这首歌，
是
嗯，
而这样的回应是这么的肯定，这么有把握，我知道我有明天， 这一刻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诗歌，我知道我有明天。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身体虽会朽坏，心灵不断更新，耶稣爱我，拯救我，赐我永远生命。
死啊，你的渡口在哪里？你的渡口在哪里？权势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身体虽会朽坏，心灵不断更新，耶稣爱我，拯救我同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这真是一首非常得胜的宣告。死啊，你的渡口在哪里？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耶稣爱我，耶稣拯救我，因此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有明天，而这个明天是蛮有确据的，是蛮有把握的。那么维新，我知道接下来你写了另外一首诗歌，最大的财富。
是
那我想问问看，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最大的财富，为什么会写最大财富？这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那一年呢，我到美国去度假，那个时候就刚好在一位合众科医师啊，在他的诊所里面就是说做一个体检吧，就是因为他是好朋友嘛。那就在做体检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肚子里有长东西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当时你根本怀着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情去检查身体，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期，说我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异状啊。所以我就记得那个，可他就有点紧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他的这个台子上，就是检查那个台子，我坐在那边，他就帮我出去打电话再联络说做其他的检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说一点都没有害怕。刚好看到墙上呢有一个海报，上面就是好像是耶利米书26章第三节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心情，此刻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的写照这样子。结果那天他就帮我再继续安排，我后来就离开，我跟我一个朋友就离开了这个诊所。我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有这个动机就出来，我就觉得说， 我这一生当中呢，最大的财富呢，不是别的东西，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那如果即使说我这个不晓得要到哪里去的话，我假如这个病不管怎样的时候，我心里是有平安的，我知道上帝是与我同在的，所以就写了这首歌，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啊，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啊，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所以这些的诗歌可以说是记录的我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用诗歌写日记，
真的非常的美。我又回想到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你所写的这首诗歌，这一条路，我的生命是超乎想象的精彩丰富。
是，
我想我们越听越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的精彩跟丰富。那么维新，我知道现在您还是在旧船继续这样的一个服事，那么对于未来你怎么看呢？你人生的方向或者继续的走下去，你用怎么样一个心态往前走？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我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我花很多时间是在创作制作节目等等策划部分，那我会觉得神希望我能够用更多的我自己的生命去能够实际的去接触人，更多的从生活里面，从人的身上里面去实践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是，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呢，上帝让你看到的是人，也把你的生命放在人的身上。
是，
好，那么非常的谢谢哈，维新今天能够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么在最后，如果您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您自己心中啊有感而发的一些的话语要给我们呢？
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听这个节目从头听到现在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生命当中其实最大的祝福呢，就是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创造你爱你的神，而且全心全意用你的生命去回应，那个是最大的投资，是最大的回报，是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大的满足。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
云彩飞扬。非常谢谢叶维新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以及诗歌，就像他在节目中所说的，诗歌记录了我成长过程中许多发生的事，我用诗歌写日记，这里边有许多的故事，许多的经历，而要传达的是一个至真至诚的信仰、真理跟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值得神用他自己独生爱子的生命来换回我们，他宝贝我们，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期许，有计划， 他的智慧，他的意念超乎我们想象的美善跟完全。每一个环境，每一件事情，或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为神来磨塑我们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顺服他，跟随他，我们必定会经历生命的宽阔，生命的稳妥，并且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精彩跟丰富。再一次非常的谢谢叶维新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快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见证，白云相信值得我们能够有机会再重复的听，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我会相信这样的一个见证故事，能够借着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让更多的人不但听见，并且生命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所以这一集的见证内容呢，我们今征得了叶维新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时光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另外白云还是要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基督信仰你愿意有系统的来认识，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老师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跟我们索取我们这期节目所制作出来的 CD 和卡带呢？都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写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跟您说再会的时刻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